阿利利亚奉主耶稣圣名要开始我们下午安息圣日的聚会，我们起来唱赞美诗67首，赞美诗67首。哈利路亚，各位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如果不是大同教会，就不要刚刚讲平安，现在再跟你们讲。还有我们北区大专联系的同工，还有我们新生，大家平安。刚刚在台下，我们会前唱诗啊，我看我们新生唱诗，真的。听到了，不是用看的哈，听到真的很爽，因为大家唱得很有力量，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大专新生来讲，这样的一个场合是蛮特别的。那我们也感谢主，能够大同教会用爱心接待我们，让大家在这边，要搞清楚，我们不是来这边迎新，我们是来这边新生的成长营。那也是我们大一新生第一次参与北区大专联系的一个活动。那或许会有人觉得说，学期都快结束了，你们才在迎新。对不起，我们不办迎新我们是要让我们的新鲜人在经过学校的各种迎新的新鲜以后，我们在这边面对我们自己真正信仰上面的另外一个阶段。所以今天的题目我也是被指定要讲，当答案不够时。这个去年的新生成长营同样的题目也是由小弟来讲，想了一年答案还是不太够。为什么呢？我想我们这些新生里面，当你们在考试的时候，一定是有些人答案不太够才会来到这边，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呢，始终答案都不够。我们人生有时候不会因为你一件事情你解决了，你所有事情统统解决。我们的生命是很多的变化的。那可能在 一些书上也好，或者你听过的励志的故事也好，甚至是圣经的一些东西，看了都知道。但是呢，好像很奇怪，每一次发生在我身上了，找不到解答。在一年多以前，有一部电影，是一个美国航空公司的一个这个驾驶员，当他从这个纽约机场起飞，不到一两分钟，就是几百秒里面，他的两个引擎突然之间都熄火，事后的知道的是，好像是这个鸟被捡进去。问题是可能是一群鸟，不然两边的这一个引擎全部熄火。那你知道飞机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起飞跟要降落的时候。但是它是在起飞不到几百秒里面，它的两个引擎就失效了。那个时候飞机还在往上努力在往上飞的时候。那他是从纽约的机场起飞，一起飞以后，下面通通是高楼大厦。那他会在那个哈德逊 River， 就是哈德逊河上面。那边我很熟，因为那个对面我们的伊丽莎白教会在对面就是在纽泽西那一边那边有一个纽泽西的机场。这个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他要做什么？他想说，为什么我两个引擎都熄火？是不是油路中断或者怎么样？他试着在排除这一个，让他这个引擎动起来，结果发现不行。那在往上飞的飞机当场失去动力了，就开始用飘的。这个时候他必须有一个选择，返回我原来的机场。他就开始跟这个塔台联络，塔台说你可以经由哪一条路回来。然后呢，他想想不行，大概回不去了因为没有办法飘那么久。然后他另外一个想法呢，对岸有一个纽泽西的这个机场我们教会就在那个旁边而已就往那边飞。但是呢，他一算大概也飞不到那他正飞在这个哈德逊 River 中间。一个机师要成长到能够驾驶一台飞机，因为他掌握了几百个人的生命，他受过很多的这种训练，万一怎么样的时候，但是呢，正好那一次呢，从来没有一个教科书跟他讲当他起飞飞到一半的时候，引擎全部熄火，而且下面是大都市。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做决定。我觉得我在看，那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电影的故事而已，它是一个真正发生的事情。结果呢，他到最后那边的塔台也跟他讲，你可以飞过来，这边也跟他讲，你可以飞过来。他决定什么？他跟他的副驾驶说，我们降落在河上。这个绝对没有一个教科书会教你吧。把这个飞机降在上面，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一个想法，万一我飞不到坠下去，这一台飞机人都死掉，万一我坠下去下面都是人的时候，下面都是都市啊，还会有很多人受到波及。唯一的一件他可以想象，我能够安全的把飞机停到这个水面。我觉得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们去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常常走在一个你必须要决定而且你没有答案的时候。结局呢，他把飞机就直接往河里面冲下去，后来呢没有人死亡，所有人都获救。因为那一条哈德逊 River， 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看，那个是美国很繁华的地方，那个叫什么胜利女神那个雕像在前方而已，他就把它停下去。这个在美国或者说在全世界的这个飞机的事故里面呢，这个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子。当然结局令人满意，因为没有人受伤没有人死亡， 但是呢立刻呢美国这个航空安全会就开始调查啊，他们要去参加听证会，要决定这个机师在这个时候的处置怎么样，因为毕竟航空公司一台飞机不见了，这也是 一大笔钱，就开始调查。或许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常在想，当我们做了任何一个决定，它不是在这个教科书的答案里面的时候，它必须受得起各种各样的这种检视。那这个机师人认为，我做了我该做的，因为我考虑到整个飞机的人的生命，考虑到地面上的人的生命。结果呢，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些资料就送到这个美国这个航空安全委员会开始做，他们就用电脑去模拟，说这个飞机当它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这些技术人员就开始去模拟。到了听证会的时候，这个主席就说，我们放一下这些人家后来模拟的。他说呢，你如果当时当机立断往这个纽泽西那边飞，他们测了飞六次，有一次可以安全降落。意思就是说，你当时做了错误的决策。但是当这个机长作证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请问你，你这个决策是怎么做的？你就是打定主意说，我一旦发现这个引擎没有了这个作用的时候，我当场立即往那边飞，而且试了六次，唯一一次降落。”他说：“我问你，你在飞机出事情的时候，你难道没有一些程序设法让它恢复？然后呢，还要去思考到底在哪一边？这些你都没有思考，你只是一味的，一发生问题你就开始往那边飞，那当然会成功啊！”结果这个主席听一听也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我们应该在飞机熄火以后，再给你几十秒的时间，那个秒数我忘了。”犹豫时间，对不对？那是人可以做决策，因为你打算一直要把它往那边飞，那当然了。他说你怎么不往回头飞呢？所以后来他们就等着这个听证会，一直到最后一次听证会呢，这个主席就说，经过我们测试的结果，再给他几十秒的犹豫时，没有一次可以降落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安全降落，所以这个机场当时做的决策呢，是唯一不会有人伤亡的一个决策。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机长当时他是做这样的决策？我们就在这边看到一种信仰的力量在当中。我在看那一部电影，我非常的感动。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呢，就好像一部你驾驶的飞机一样，你的飞机要怎么飞？出了问题，你真的能够安全的降落吗？你所依据的是什么东西呢？因为照那个机长他就讲，我所受过的训练没有一样告诉我要怎么飞，但是能让说我凭着人的一个最基本良善的一个思考，不要让地面人死亡，不要让我的飞机里面人死亡，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会喊一句话啊，答案不够。的确啦，有太多东西答案不足。但是问题是，会不会有一些人，他会跟别的，就是说我们有信仰的人，会不会跟别的没有信仰的人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刚刚真的是很巧，你看我 PowerPoint 没改，但是刚刚我们会前的读经就读这一段，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有时候人，你看整本圣经那么多的经节，我不去选，我竟然选这一段，也正好今天我们下午读经的时刻。我那时候心里面就在想，主耶稣，你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位神，为我下午的这个讲道呢先铺陈，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念 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到达红海边，眼看着法老的军兵追过来，结果呢，他带出来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啊，那美塞宫摇八叉了啊，但是就在那边吵闹。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我们的坟墓吗？哦，摩西是不是遇到从来没有遇过的事情？的确啊，哦，如果说今天哈，郭台铭就很害怕。郭台铭遇到摩西，他怕得要死。为什么？郭台铭他的企业叫鸿海嘛，那摩西会把鸿海分开啊？哦，所以他当然是有经验啊。他会害怕啊，哇，我这个鸿海遇到摩西来了，所以他绝对不雇用那个名字叫 Moses 的啊。但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没有教案啊。你看到摩西那一段话非常的令人动容啊。他说你们这些百姓站好，你们今天要看神怎么样的一个作为。我觉得有时候与其说我们在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找到答案才能够行动，那太不可能了。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讲，即使是现在还在投票当中，你知道晚上谁当市长吗？不只有台北市，连高雄市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光头的当，对不对？新北市是不是光头的当？我现在光头当道哦，不知道。那我们怎么走下去？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的奇特哦。所以为什么像摩西这样的一个人在圣经里面成为一种模范？他敢站在百姓的前面讲，你们看神怎么做。这是在圣经里面一直写着给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基督徒当作学习的对象。当然呢，不免我们到时候我们是站在群众这一边的，吵吵闹闹。哎呀，到底有我们好，我们宁可在埃及还有肉锅可以吃啊，对不对？后来他们到了什么没有水的时候，可是还两次没水，又来摩西前面来吵闹，怎么让我们死在这边呢？摩西第一次还很有耐心跟神祷告，神说你伸出杖来击打这个磐石，就出水了。第二次呢，连摩西都没有耐心了，你们领罪也喝了，就打下去，注定了摩西呢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因为这件事情，摩西也不能说我被你们害了，因为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在群众的这种过程里面，我觉得在这边看道尽了摩西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好像第三次这是一个失败，但其实呢。让我去回想说，为什么摩西会有答案？在众人都以为没有答案，但是其实摩西也不晓得，当他向海中伸杖的时候，下一步会变成怎么样？因为下一步是圣经描述的，有了起了大东风，然后那个水直立如垒，让他们从干地走过去。摩西怎么知道呢？他不知道，但是他好像知道。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谈到这些以色列百姓，说这些以色列百姓呢，在旷野里面呢，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40年，所以呢，神不喜悦。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都觉得在旷野的这一段好像是一种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期中考期末考，我们就好像大学生一样进到学校里面学习， 受这个测试。但是呢，你要是说，哎，神老早没有讲啊，哦，不教而杀谓之过嘛，对不对？你没有讲清楚啊。但是摩西为什么知道？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到走到红海边为止，神有几次的神迹？至少我们知道在埃及有十大神迹。难道只有摩西经过吗？不是全体百姓一起都知道这件事情吗？一个神的能力被测试了十次，让他们走到那边，他们有什么话说呢？诶，我现在讲起来好像很刚强，对不对？但是呢，你看圣经里面，你看这些百姓呢，试我探我。你知道过了红海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当然一个没水喝，另外呢没东西吃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产生很特别的，现在大家都忘光了，有一种东西掉下来很像什么？很像那个卡里卡里，哦，对不对？哦，卡里卡里知道吗？哦，或者哎，哦，因为他说天上降下一种不晓得叫什么东西的，叫哦，就把它称为玛拿，就不知道它叫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好像掺了蜜的薄饼，那不是卡里卡里吗？哦，好像乖乖啦，啊，真的很像。他们就一直吃那个东西，早上起来就捡来吃。然后呢，另外还有奇妙的事情，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你觉得这个不是一种很清楚的征兆吗？但是呢，百姓每次发生事情就说，为什么神带我们来这边死在这里？摩西还要出面到神那边为他们还颊。神说叫他们过来过来，摩西戏耶。摩西说，神啊，你把他带出来让他死在这里，那你的名可以看吗？可以听吗？对不对？人家说这个神哦，没有能力把百姓带一大堆出来然后让他死在这边。其实呢，摩西在这边他似乎抓到了一点什么样的东西，让我们今天可以思考的。好像他众人都没有答案的时候，他有答案。曾经有一次，有人跟我讲，哎呀，我们现在教会齁，好像神迹越来越少，所以呢大家齁聚会也不热心。那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要是我们真耶稣教会齁，那个屋顶上齁白天有云柱在那边，夜间就有一根火柱在那边，然后来到教会里面齁，满地都是玛拿，谁敢不来聚会？半夜白龙还白来主会，知道我意思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没看到云柱，没看到火柱，也没有玛拿在地上，所以呢，我们说，哎，真耶稣教会好像神迹越来越少。我告诉你，要是有一天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大家都不会震动了，嘴巴都没更了，那个时候你才知道，那圣灵是什么？圣灵不是神很清楚的，这是很多人千百年来基督徒认识神的、看懂圣经的都在追求的圣灵，哎，在真耶稣教会随时跪下去都有，哎，你们看到那个人家慕道者来不明不白受了圣灵起来就喊着说，哎，这里有神，这里有神，本来这里有神啊。但是呢，我们自己的信徒说，哎，最近齁，哎，最近这个神迹越来越少了，不晓得为什么。那你身上的这是什么？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题目，或许你会觉得很失望。哎，我们都想知道说没有答案我们怎么样去祈求答案，但是我要跟各位讲，谁跟你讲没有答案？答案很清楚，哎，只不过在我们这个信仰里面，什么叫做答案，这才是一个重点啊。哦，如果真的祷告大家都圣灵通通不见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慌起来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却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还讲说，啊，最近神迹好少，一直在圣经的这个人物里面常常在描述这个问题。约伯记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约伯记在以色列民早期的这个二元论的这个时代，二元论是什么？二元论就是说不是罪恶就是圣洁嘛， 哦，那你有罪恶你就受苦嘛，哦，不是对就是错嘛，就是这样的二元论啦，因为早期的这种智慧的发展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后来他们发现说不太对劲，哦，要是我可不可能受苦，但是不是因为我犯罪呢？这是一种思潮的一种进步，也是神点醒人类，哦。那约伯记就是发生这样的问题了。约伯为什么受苦？有人说约伯哈，就是因为太骄傲，不是？哦，约伯记一开始就写得很清楚。来，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被称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而且是一个神所认定他是一个最正直的人。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名叫约伯，那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不但是约伯记这么写哦，哦，神也这么认定。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经用心查看我的仆人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如果说我们看过这样，我们还要去批判约伯的什么事情，那就太多余了，因为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的人会受苦。这个是约伯记里面要阐明的一个真理，因为连约伯也想不清楚。你看约伯突然之间，他的仆人来跟你讲，你的牛羊都不见了，又来呢，又有人来把你的儿女通通杀光了，哎，什么都没有了，他剩下一位什么？剩下他这一副躯体啊，很不幸的又长毒疮。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啊，哎，现在的医学讲啊，那是身心受到打击以后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抗体出来，就长毒疮啊。他就坐在芦荟当中，他唯一的最后的一根草是谁？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怎么跟他讲？耶伯，你到现在你还信你的神？你可以洗洗也了。哎，各位当太太的小心了，以后先生遇到这样的事情，卖安呢？哦，那这个是骆驼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他太太真的跟他这么讲了。哦，约伯在那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想也想不透，为什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抓一些圣经里面的东西来比喻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抓这一种，哎。因为都认为我遇到是非常的事情，那约伯这种啊，我相信我们这边应该没有人遇过哈，自己财产都不见，连孩子通通死光了，连太太都跟他讲哈，你洗洗也很少了啊，大概是没有。那约伯怎么走这一段路？哦，这个约伯记他在帮我们探讨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那个无解，看似无解的事情，怎么去解决？约伯记最后一句话，约伯自己怎么讲？他说：“我从前风闻有神，今天亲眼看见神。”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神跟他显现吗？不是，他在讲他的这一个生命的经验，是跟他的信仰成长有关系。当他的三个朋友来跟他。三得九，九次大辩论以后，没有结局。神就出来讲话，神必须要解决这个事情，因为受苦的是约伯。那当然，我们在约伯记一开始就看到是神让这个魔鬼去试试看。神如果出来说：“哎，约伯，你坐好，我跟你说哈，拍谁啦哈？因为你，我认为你是一流的，你是一流的战将啊，所以呢。”因为你对我这么信任，我就让魔鬼哈试试你了。我改过，约伯当场就晕倒，对不对？哦，要是这个范例是这样，以后没有人敢让神称为第一名的。对，让神称为第一名，哎呀，好像找我这样稀了了，然后财产都不见了，谁敢？我宁可当哦第五名了就好哦，才不会那么重哦。我大概当了第五十名了，我开刀开了三次，对不对？哦，那这样子就好。我拢敢最好说主啊，我是公因啊，我不要学太多，这样子就够了啦。哦， 主耶稣大概想说，我如果不让你多开刀几次，你都没有机会做见证，那就麻烦了哈。神必须出来讲话。神怎么教导约伯？你们从约伯记三十八章开始看就知道了。神跟约伯讲：约伯，你给我做好。我问你，我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就一路，神都只问问题哦。三十八章、三十九章，约伯喘了一口气，说：我起来什么都不是。神说：约伯，你可怎样？我继续问。你知道这个羊怀胎要几个月吗？什么连家无为我都可以出来蒙啊？代表什么事情？神让约伯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这个生命的作为，如果不是神所允许，如果不是神的安排，就不会走这样的路。所以约伯最后服了，服了。不是说哎呀我孩子死光了，我这个财产都不见了，不当一回事。他知道，他说给我的也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我宁可站在神的计划里面，没有什么好怨的。因为你就是在怨，神的计划还是要进行。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我曾经在大统教会跟弟兄姐妹见证，我开第二次刀的时候呢，医生跟我讲，你99%会歪嘴歪脸。然后那个麻醉科医生说，你这个年纪，然后你身体状况，你大概有1%，因为我要全身麻醉，不会醒过来。你们要是会错误的加法，99+1会怎么100%出大事。那个时候我听了以后，回去了。我不敢自己比喻为我是约伯什么，不会，我跪下来不晓得要怎么祷告，我还不是要寻求答案，我不晓得要怎么祷告，我跪来，结果呢，开始要祷告，我就跟主耶稣讲，我跟主耶稣说，反正我人生那个时候我要第二次要开刀的时候是50岁，我就跟主耶稣讲，我主耶稣，我人生上半场。大概已经风风光光的脸好好的走过了，以后我人生的下半场，你要给我什么样的脸面对人，那是在你，但是呢，我愿意相信反正这个事情你让它发生了，要是我开刀完以后歪嘴歪脸，我就相信说，因为你的脚在我脸上踹了一脚，那也叫神迹嘛，对，神的脚迹嘛，我的祷告是这样的，我说神啊，我就接受你的安排。我们没有答案了，我不是说答案就是这样，最后答案是什么？你们看我应该还算蛮正常的脸嘛，那也是事后我才知道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当他人生面对没有所谓没有答案的时候，他走不下去。所以为什么有人？走上了自杀，有的人走不下去。但是我说，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要傻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足以让我们去走过这一条路。我们来看这一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整个11章呢，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描述。我看过一部影片哈，他在讲这个美国这个CIA 哈，美国中央情报局，因为这些中央情报局的这些干员都在各地海外不是暗杀人啊，反正就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当中会有人牺牲啊，所以在这个 CIA 的那个大门一进去呢，的墙上啊。有一片墙呢，上面有很多颗星星。根据他们的说法呢，每一颗星星就是当中的一个干员，为了执行国家交予的任务呢，而牺牲生命的。但是上面不能写名字，所以一颗一颗星星就摆出来，整个墙都是。希伯来书11章啊，真的很像那一面墙。他在讲过去的这些信心的伟人， 我们每个人齁，没有人能够上这个榜啊，现在了齁，谁是信心的伟人，看一看，我们看十一章的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OK， 这些叫信心的伟人。他并没有说这些人因着他的信心都得到答案，他没有。他写说，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当然，他这个是有一个时段的。因为他要呼应后面的东西，他说这些没有得到，但是他们却从远处望见。远处望见，或许你可以称它是一种答案，或许可以称它是一种信心，但是在他们死的时候并没有实现。所以可以给大家一个对于这种所谓在信仰里面的信心，这个信心的答案有时候不会像你想象的实现。摩西有可能带以色列百姓到红海边，然后呢就全部死在那边吗？有可能耶。要是红海的水没有分开，要是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也会干渴而死呢？要是他们没有玛纳也会饿死呢？你如果开始讲要是要是要是，根本这条路走不下去，不是吗？那为什么摩西有答案呢？我们说看看了以后你也知道摩西是什么，走一步算一步，是吗？还是他跟这些信心伟人一样，因为摩西也列在这里面，他们想望到一个地方，从远处望见。我们的神太厉害了，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至少体重不太一样，对，身高也不一样，即使他戴眼镜一大堆，眼镜的度数 也都不太一样。我们虽然都叫做大专生，好像已经很近了，大家将来的生命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神的这种能力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呢你很难说别人的答案拿来当你的答案，因为你必须要去走这一条路，这个才叫做信仰。我觉得蛮特别的，我们到大专来第一堂一起在这边上的课，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事情，好像很刺激。但是呢从你现在开始，你不断的要遇到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很漂亮的走下去。因为这边这一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我刚刚就讲列出在 CIA 那面墙上的信心，他从后面他就开始讲了。我们看三十二节，其实三十二节之前就要讲，我又何必再说呢？又要一述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一直讲讲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三十七节，被石头打死，被锯子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苦患难。哇，讲到三十八节，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又是对这一段这一句话查了好久，什么叫做世界不配有？是他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还是这个肮脏的世界不配有他们呢？你们觉得呢？你们自己去解读，因为好像也没有很清楚的看得出来，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但是后面这句话我那时候看了真的是非常感动，他把我跟这个圣经的这些历史人物拉在一起。我们过去在看圣经，最近的也离我们两千年了嘛，对不对？但是他竟然把它拉在一起，光下面这一段话，我们看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第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是叫他们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原来之前受过那么多的苦难，那些被锯子锯死的，那些奔跑逃跑的人他们所受的苦难，他们的解答在哪里？圣经写说，叫他们若 不与我们一起得就不能完全，我们算什么？我们在这一群的这个墙上的星星来比，我们算什么？但是在神的安排里面，在圣经里面的描述说，如果他们不跟我们一起得就不算完全。哦，我都觉得说，一下子我觉得我很有价值。我以前第一次觉得我很有价值是什么？我会跟人家讲，你不要欺负我，你知道我北是什么人，我爸爸是谁。我爸爸我姓杨啊，历史上姓杨的好像都不是很好很光荣的齁。我说你若欺负我，你知道我爸爸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这样你敢欺负我吗？我的身份很珍贵啊，不只有我啦，在座啊你们的身份都跟我一样很珍贵。但是有时候我们忘掉了啊，那这一段圣经节把我们跟整个圣经的历史人物拉在一起，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种信仰的丰功伟业，甚至都死了，但是呢他们在等我们。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子拉我们在一起？我们继续看12章第1节，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么。哦，他这边在讲，这是原来是一种鼓励的，人家都走过去了。今天这些信仰伟人所走过的脚踪，不是拿来给我们当答案，拿来给我们找寻答案的方法，因为他们也都走过这一条路。更何况我们今天跟他们那个时代人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每个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还找不到答案，那真的是没有人找到答案了。一会儿在这里我变了，你看我也不知道答案在哪一边啊。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大家要找答案，一定说到底神啊，你的旨意在哪边？就好像我说我要开刀的时候，我跟神讲说，好啦，你就是搞我脸上踏我一脚，我就当作你在我脸上的神迹嘛，以后就变成先机眼啊，对不对？先机脸被人家啊。有一次我在淡水教会的诗歌布道会，我说你们有没有看过神？我说如果要看来给你们3秒钟，1、2、3，我就把脸转过来。我说这个是神踏过的脚踪，甚至是被神所摸过的，这是我的认定呢。因为你们看也没什么嘛，对不对？要看清楚的会后可以来看。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当我第二次开刀完以后，经过了6年，我又去找我的医生。我的医生看到我好像见到鬼一样，因为杨先生，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摸一摸，这边又长出来了。他第一次斩钉截铁跟我讲，我不没有办法帮你开。不行不行，我把你送到台大医院去。不是说台大医院那个比较会开，他说那个就是我的学长，比较臭屁，你这个正好让他，做做功课啊，把我拿去当实验品啊。他是这样跟我讲的，哪有医生这么没有同情心啊。结果我到台大医院挂诊，那个医生看到我，哦，杨先生，原来是你你这个很麻烦你知道吗？但是呢，我那时候人生，走过几次了，我觉得我学到摩西的一些东西。摩西意思就是说啊，你根本看过神以前怎么走，虽然每一次都是崭新的一页，我第二次开刀的时候，医生认为我有3颗肿瘤，就说我99%会歪嘴歪脸，结果一开呢有7、8颗肿瘤，没事。第三次呢，医生一看，糟了，不是2颗，你摸到2颗，这下面一串，好像葡萄一样。对医生说，你这个很麻烦，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了。但是第三次我怎么祷告改变呢？我跟主耶稣讲，主耶稣，你派我出来国外工作，我光为国外的圣工祷告都没时间了。 开刀的事情我也不会，我整天祷告吵你干什么？我说主耶稣，我们讲好，我们是好同工，我负责你把我派出来这些工作，开刀的事情是你的工作，大家分工分好，我从今天开始我不为这个事情祷告。我真的这样跟主耶稣讲啊，然后呢，国外的啊，在日本那边弟兄姐妹说，只是听说你要开刀，我们为你祷告。我说好了，谢谢你了，但是我都不为这个事情祷告。他们说很惊讶，我说那个是主耶稣该做的。后来我只有一次，我跟主耶稣讲，我说主耶稣，我开刀这件事情，大家都在看你的荣耀。要是你想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常常为你做见证得荣耀，你自己好自为之。很多人都觉得说，杨执事你怎么跟神这样子讲话？我觉得我跟主耶稣的关系很好，讲清楚了，所以呢，我就跟主耶稣讲，出国去工作的事情我都帮你做好了，这个事情这是你该负责的，你如果把我弄歪掉，我不会帮你见证了。弄歪掉，我不能站在台上说，主耶稣给我很好的这个体验，感谢主，我怎么讲得出来呢？那你跟我们上面荣耀，神跟以色列百姓讲，我要带你们到我所拣选你们要带你们去的地方，他不会让你死在半路。虽然过程当中可能有波折，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生命里面，我觉得不只是开刀了。我如果一直讲开刀，你们以为说，那反正那是你的事情，我以后也不会开刀，我也不会咒诅你们说，万一你们开刀，对不对？但是你们在学业上面，在人生的经验上面，甚至将来的这个事业上面，甚至将来的这个婚姻家庭什么，无处不出现那一种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那你不要每一次都重新来玩一次。当然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被考验。这里面我提出几个，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寻求。当然你说寻求怎么寻求，我告诉你，祷告你相不相信？祷告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呢，从真理来明白。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个善变的神？每次玩把戏给你看？不会吧。我们的神特别讲说，第一个，他的能力永远不会改变。他说：“我的手臂何时缩短了？”对不对？要相信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唱赞美诗，不是说：“父母兄姐都离开了，只有我们的神呢，永远不改变。”你这歌你都一直唱，然后呢，你就相信说，这次呢，我遇到了神要改变，为什么？神为了你改变他的神性吗？不会吧，神的能力不改变，他永远为善，我们是他最好的儿女。我都觉得这个大家好好的抓住，你认为你是不是神最好的儿女？今天要是你这潘金他当然多多少少修理你一下，但是你都是他最好的儿女，他干嘛没事情修理你？答案就在这里的。一个人如果台语说要讨赔疼，你就去跟神斗智斗斗看。真的，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到约伯最后他的体会是什么？我所有都在你的掌握里面，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想那么多也没有用啊。你让我越聪明，我想的越奇怪的事情了。但是呢，我如果不这样子想，我去依赖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保罗他深深的体会，他说我何时软弱，我何时就刚强。前几天我才跟这个华冈团契的契友分享这件事，我何时软弱，我何时就刚强。什么叫我何时软弱，我何时就刚强？软弱就应该一直软弱下去了，意思就是说，当我何时发现我自己的能力不足的时候，我就开始依靠神了，那时候我就刚强起来。我们的人就是有这一种很奇妙的这个，这可能是我们人的生命里面的一种本能啊。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做顺手的事情，大家都一直做嘛，一直做嘛。然后呢，人家就称赞你，哇，你好厉害哦。然后呢，一旦生病了或什么，你就会发现说，我不行了。 你才会回到神的这一条路来。但是呢，那个真正在信仰上面成功的人是，当一切顺利的时候呢，他还是认定神。这个就是答案。不要以为说答案有什么困难去找的。我想我个人的生命的经验、哦、是做我个人的一个学习，但是我讲出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没事情一辈子活到现在开了三次大刀，就是在讲什么，而且呢每次开同样的地方。我说我这边都变成脸书了，因为我这边开的就翻开来挖一挖再盖回去，那不是脸书是什么。但是后来我都觉得说，哎，所以说让我在经验我对他的一个学习。我以前也在这边跟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说，哎呀，我每次开车齁没有地方停车，我都跟主耶稣说过，我今天来领会的哦，哎，主耶稣那个老五也每一次都有，今天一大早。我九点还不到二十分，我其实已经到我们大同教会后面了。没位。那我就想说，哎，我今天是要来领会的啊，我想错了，因为我下午才领会啊。就绕到那边，没有绕过提防，因为我这边我还算蛮熟啊，绕过提防，竟然那么大的停车场都没有车位，然后我就越过提过去呢。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就说啊，你让我看到第一个有空位的就是我的停车位，一直开一直开，开到快洲美快速道路，我就停好，然后走路回来，走了二十几分钟。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吗？我绝对没有在心里面怨主耶稣说，拜托你跟我开玩笑、哦、我明明要来领会上，没有。因为 我心里面想，主耶稣跟我讲第一个位置就是你的，我就回来了。我打定主意等一下领完会呢，外面叫一辆计程车坐回去开不就得了吗？为什么为了这件事情跟主耶稣在那边 argue 了老半天呢？对不对？人家传道早上来，他停了我的位置，我这么解读了、哦哎啊、因为他早上要领会嘛，又不是我早上要领会。我们在人生当中、哦、你会遇到那种你觉得很不合理，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待你，你觉得、哎、这很不公平，为什么我、哎、他有停车位我就没有停车位。我告诉你，当你在 argue 这些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不丰盛，就不美妙。我今天停在那边，我一路走过来，我心里很想说啊，所以说一定觉得我最近少运动，多走一下多运动嘛。我在两年前的春季，那时候大专班还是在这一个冬天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放疗诶。我这边不是癌症诶。但是我开完刀以后呢，医生说你这个齁、哦、没有癌细胞，但是行为像癌症。所以我用治疗癌症的方式帮你治疗，怎么样？再去做放疗。哇、哦，这两喝水喝水不癌症还要去照呢？我你们都有看到哈，人家每一个看到了，我们有那个老弟兄，他笑哇，这个开刀完全看不出来，我你卖搞变啦，我照镜子都看得出来，黑黑黑一块。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癌症的人还要去照放疗，对，那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点干戈啊，哦，啊，你的开刀搞搞开开卡碎也得喝啊，干嘛还去？哦，因为医生讲一句话，你这个哈、哦，你若不去照一照，保证你再来。哎，开刀也是蛮可怕的事情啊，不要说啊、哦、这样，那我只好去照啊。我在那边有两个意念。第一个呢，主耶稣叫我一个没有癌症的人摸歹摸鸡来家被冲上、哦、那个是属于福音那一部分、哦、我在放疗室还传福音、哦、那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呢，我的想法是什么？每年、哦、我会增胖的时间、哦、最危险的时间是什么？农历年还有大专班假凶贺鬼礼拜、啊、正好都是在冬天、那个、我正好在那个时候呢照放疗45天没有味觉。你知道没有味觉你吃得下饭吗？ 绝对吃不下。结果那一年呢，事情过后以后，我才发现我那一年的过年最危险的事情呢的时间呢，我瘦了 0.5 公斤。我为了这样很喜乐，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是走过才知道耶。所以凡是走过，神一定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另外一个福音的事情我就不讲，光凭这一点我就觉得说太奇妙了。我任何怎么样躲，怎么样节食，怎么样都不可能在过年让我少 0.5 公斤。结果呢，我们在上次的灵恩会，就是秋季的灵恩会，我们淡水教会有一个也是很有趣的，有一个慕道者，他来一次两次就受了圣灵。他怎么来的？他是在他家的地下室跟人家出车祸，出车祸他就晕倒了，醒过来他躺在自己家的这个椅子上面，也不晓得为什么。然后呢，一个月左右，他发现他的嗅觉跟味觉都不见了。那他怎么会来真耶稣教会？原来在几年前，他曾经跟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发生车祸，两个都住院。他觉得说，跟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哈、发生车祸，好像日子蛮好过的哦，他有这个印象。结果呢，他就回头去找我们那个姐妹，我们那个姐妹把他带到教会来，结果来教会第二次他就受圣灵了。问题是他就有一个疑问，我已经受圣灵了，为什么我嗅觉跟味觉还不见，还没有回来？结果呢，就不小心被我碰到了。我了解一下他状况，我坐下来跟他讲第一句话，我说，你现在虽然嗅觉味觉不见，你一定是辣的跟酸的你有感觉。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曾经45天嗅觉跟味觉也不见了。他就好像抓到草一样，他说，那是怎么样回来的？我说，主耶稣要给你回来就回来。他说但是我已经受圣灵了，还是嗅觉味觉都不见。我说，你等一下，我认识主耶稣60年了，我嗅觉我味觉不见经过45天了，你才认识耶稣没几天，你要多快啊？这只是一种讲法了啊，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别人的信仰经验，你以为那个是答案吗？不见得。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去经验这一条路？他说，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摆在那边，让你去参观。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信心的伟人，他们经历的人生事件都不一样。所以你如果要把你的信心摆上去，你经验也不会跟他们一样，所以你不会有答案。哇，这样子讲起来，那我们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在我们信仰都没有答案嘛。从祷告去得力量，我觉得这个绝对有时候有些青年很绝望，每一次哈、有什么问题去问传道，传道最后说你祷告，用传道你敢无把教？我们后面有几个也都很有经验的老传道长老都在那边，你去问他，用记得了，你敢无把教？没有别招。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位伟大的神。希望下午的跟各位的分享，虽然我拉拉杂杂讲一些故事，做我们的经验，今天我们在真耶稣教会，你得到这个信仰，你得到这位父亲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的智慧能力远超过你，你有什么好话好说的呢？你只要愿意乖乖的成为他的儿女，就看他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所走的这一条路绝对是丰丰盛盛的。愿主耶稣的圣灵带领我们，我们起来唱赞美诗395首。
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所言常去之处很火焰，当我祈求更高之处，主提升我，使我坚定，定心站在他的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主主领我向高处行。俗世生活何足轻重，平行的我快乐歌声，天上神徒托花在手，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的经，我心向往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生穷长寂静，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祈祷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庭，求主生活使我坚定，主领我向高处行。
好像赞美诗所写的，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的属灵的这个灵程更往更高处走。今天大家进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到了一个大专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在学业在属世的这种知识往上在增长，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属灵智慧没有往上增长不要停滞了所以欢迎我们这些学弟学妹进到我们大专联系这样一个家庭，但是呢我们期待你在这边你的灵程的增长应该远超越世上的知识的增长因为各位在不久的将来教会需要我们年轻的这一辈太多太多的侍奉的工作，如果说你们在这个时候只接受了世上的知识，属灵的知识都没有增长，那我们损失太大了我们要彼此带祷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属灵的知识上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那我们现在要祷告，在祷告当中为了我们连续的新生成长营这两到明天的这个行程都能够在主耶稣的带领底下，还有呢12月15号我们大同教会有年终感恩音乐会那也为这件事情代祷那另外是新受洗的弟兄姐妹有代祷名单吗说投影机会跑出来有跑出来的王更生弟兄接国昌弟兄林良进弟兄还有慕道朋友郑万学先生洪丽儿女士那其实我们知道需要代祷人更多了我们也把它放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祈求主耶稣带领我们那新生你在这两三天里面设法多一点在祷告当中求体验你说这个好像不是什么灵恩会学生灵恩会啦不是什么不是任何一个机会我们都要把握时间祈求主耶稣让我们在属灵的能力早上姚传道怎么讲一个属灵的领导者要什么要什么与主同行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与主同行啊，是骑脚踏车呢，骑摩托车还是怎么样？但是呢，以主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哦，常常我们要做一些事情，都先去思考一下，要试试主耶稣会这样子做吗？哦，我们今天到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种引诱太大了。哦，还有我们在过去。在我们年幼的时代所听了很多的道理，包括啊要传福音啦，啊，恩慈待人啦，啊，要做什么，你有没有去实践？哦，前几次齁，我曾经跟学生分享过有一本书，他讲到说他的书名是什么，你如果要走在水面上，你要先跳下去。彼得他们这一群主耶稣的门徒看到主耶稣走海面，只有彼得敢出声：“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他跳下去了，但是他差一点被淹死。但是那一本书呢，他讲到一个很好的观念，我们今天都想要 follow 耶稣基督的这条路，看到耶稣基督走在海面上好像很成功，我们跟主耶稣讲：“主耶稣，让我走到你那边去。”但是这本书他讲说，你想要像主耶稣走在海面，你要像跳下水，跳下水你会沾湿的，你会各种各样。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仰你必须去做，啊，而不是用听的。其他11个门徒在船上喊着啊，鬼啊鬼啊，没事情哈，哎，反正他们不跳下去，只有彼得跳下去。想想这个道理哈，蛮有趣的哈。我们今天呢，是到了该我们去跳下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碰触到水面，你才知道你能不能走。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那我们祷告当中需要接受按手祷告的，你可以到前面来，那我们请在场的长子传道都帮我们按手，那我们一起跪下祷告。